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政府出现咗罕见嘅三个大动作，受到咗国际各界舆论嘅强烈关注，其中包括普京不会出席 G20 峰会、俄军从克尔松大撤军，以及俄罗斯考虑到当前嘅现实，愿意同乌克兰进行谈判。咁样普京嘅呢三个重大决定，究竟释放出何种关键战略信号，亦都成为外界讨论嘅焦点。
据《纽约时报》报道，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11月9号下令莫斯科部队撤出关键的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但是由于乌克兰力求修复在俄罗斯入侵之初就落入敌方控制的南部领土，而俄国放弃赫尔松控制权的决定，显示俄国在取得乌克兰南部控制权的作战目标上遭遇了重大挫败，亦可能会是这场战争的重要转捩点。对此，该报道分析说，撤军决定重挫普京政权，对克里姆林宫来讲，丢失赫尔松市代表象征性失败，重挫俄国征服乌克兰南部的野心。不过，西方军事专家说，驻扎在扎尔松市的俄军处境相对孤立，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俄军从市区撤到去第涅伯河东岸这一步是讲得通的。赫尔松对俄国来讲之所以难守，是因为第涅伯河将乌克兰一分为二，第涅伯河以西唯一落入俄国控制的就只有赫尔松，而乌克兰军队正在孤立在赫尔松的俄军。如果普京不撤军，反而选择力守赫尔松市到底的话，军事专家认为这个将导致港口出现血战，届时俄罗斯可能遭遇更大损失。不过在这个同时，外界还有一些分析认为，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出炉之后，俄罗斯当前的三大重要决定亦可能是在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调整应对策略。首先，普京决定不去 G20，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媒体各有猜测。比如普京亲自出席 G20 活动无意义，因为峰会没有安排与他国领导人的任何会晤和会谈，以及普京的安全和健康问题亦需要考虑等等。对此，拜登说他已经被告知这个结果，而其他领导人将会出席会议。拜登仲话，我哋将有机会睇下下一步可能采取乜嘢措施。仲有，除咗上面提到嘅俄罗斯撤军之外，俄罗斯同乌克兰再次释放出谈判嘅意愿。泽连斯基8号先提出咗乌克兰开始对话嘅5个条件。对此，有观察人士表示，美国中期选举啱啱结束，美国新嘅对乌克兰政策仲喺度酝酿之中，普京亦可能喺度观望之中。目前各界对呢个亦都众说纷纭，我哋亦将继续为你跟踪报道。
近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法一审修订草案，喺网上公开征求意见，11月29号截止。
修正草案总则第一章第三条删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等意识形态取代。亦就是说，修正草案删除了有关经济改革以及开放，加入意识形态内容。著名中国化学家、前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袁鸿兵向本台表示，该修正草案是中共20大所做出的政治结论的一种法律延伸。20大上，实际上已经否定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提出的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袁鸿兵说，中共的法律就是个专制恶法，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以专制政党的意志作为法律意志。咁按照中共20大，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他的核心就是要进行所谓的伟大斗争，实际就是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另一种提法。 修改草案已经提交中共全国人大，12月30号通过一审，之后需要经过两轮审议和修改，才能够颁布成为法律。旅美时事评论人郑浩昌认为，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删了，并不是只是将习近平思想塞入去那么简单，确实是有以为之的。这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要关国门，向左转，否定邓小平的趋势。郑浩昌对本台分析说，但是这个修改实际效果只是被习家庭院的某一条柱又加固了一下，影响并不大。以前习近平就喜欢将他的事塞入某条法规里面，来个明文规定，就成了所谓的依法治国。估计这次亦是这种情况。据报道，中国的立法法是宪法性法律，目的是规范制定和解释法律、法规的相关活动，包括中央立法权力的行使和行政立法以及地方立法的关系协调。郑浩昌说，草案还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暂时调整或者停止某些法律的适用范围的权力，这个将有实质性的影响。郑浩昌强调说，因为现在习家军已经完全掌控了政治局，如果习近平本人想打破框框办一件大事，人大就可以帮他在法律层面铺平道路。11月8号习近平视察中共中央军委联合指挥部，在过程中他说，军队全部精力要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要向打仗用力。袁洪兵说，习近平已经完全巩固了他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因此二十大之后要全面推行习近平的政治意志，对内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将中国带回到毛泽东那个黑暗的时代。袁洪兵说，他将计划整肃10万官员，按照现在整肃官员没收财产的平均数，平均一个官员没收将近1亿元，他会将这笔财富全部投入军国主义扩张中，对外推行共产集权主义全球扩张，并且很可能是军事扩张，因此他发动台海作战就成为一个更加紧迫的威胁，因此他会造成21世纪对人类和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根本威胁。
中共政府近期频繁招募西方飞行员帮助军方发展，对此美国和盟友国竭力阻止类似行为，并惩罚了和北京合作的前军事人员。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证实，坎培拉当局高度关注北京招揽该国前军方人员的行为，并准备依照现有法规进行深入评估。
另外，英国国防部发表警告，指出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前飞行员的行为会受到阻止和打击，而美国当局也在近期正式宣布，中共政府是美国的第一大安全威胁。这个星期，一名前美军陆军直升机飞行员被判处20个月的刑期，原因是他曾经为北京政府充当代理人，涉嫌交换了航空关联信息。《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说，包括英国、美国等国的政治高层都认为，北京削弱西方军事优势的做法不能够容忍，在这个领域中共的举动正在这遭到围堵。近年美中关系快速下滑，两国在飞行员训练方面的合作受到影响。国防专家表示，北京转为通过和前美军飞行员合作，甚至通过外国民用培训学校收集外国空军运行的标准模式和理论，如果外国教导中方飞行员怎样操作飞机，很可能会导致某些灰色地带的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在印太地区，美国与盟友亦在高度关注地缘局面的变化。《华尔街日报》提到，中共在南非等地仍然在试图发挥影响。报道举例说，自2003年以来，南非试飞学院承担了帮助北京测试飞机的任务， 而在2010年，该校在南非当地帮助中资商业航空公司培训飞行员。该校被指控曾经为中国军事飞行员提供培训，指导战斗机使用和武器装备。目前这部分内容已经被校方从网站上删除。而南非是飞学院辩解话，当局为北京提供的培训服务不涉及机密的军事技术，亦不涉及国安资讯。对此，同学校有合作关系的英国国防部还未发布任何具体回应。
上个礼拜五十一月四号，马斯克已经大刀阔斧裁掉约半数员工，而高层主管亦都几乎全部离职。礼拜三十一月九号深夜，他首度向保住饭碗的员工发出电邮，请大家为接下来的苦日子做好心理准备。往后半数收益必须来自订阅。他命令，除非他本人批准，员工一律禁止居家远程上班，即时生效。
据彭博社报道，马斯克直言反对远程上班，他还公布了新的营运规定，要求所有员工即日起每个星期在办公室上班至少40个小时。而且原来 Twitter 全公司每个月安排一日集体放假的休息日，亦在上个星期被马斯克从行事历上取消了。他在电邮里面写话，眼前的道路举步艰难，要靠认真工作才能够成功。他在另一份电邮里面说，接下来的这几日，大家要全力捉出任何经过认证的机器人、网军、垃圾信息，并予以停权，这个是绝对最优先要务。据美国财经内幕网站报道，休息日是 Twitter 创办人之一多西在武汉病毒大流行期间颁布实施的制度。多西鼓励员工避免让自己过度疲劳，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和特斯拉等公司都以员工长时间工作出名，两个人心目中的企业文化大相径庭。而因为美中角力越演越烈，马斯克亦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了。中共已经限制特斯拉的销售，要求军工人员不能够购买。而且中国正在持续加大力度扶植本土的比亚迪、小鹏、理想、蔚来以及相关的供应链，好像宁德时代、共丰锂业等，所以马斯克的中国发展正面临强力挑战。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说，自从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之后，为了套现，马斯克申报卖出了1950万股，令特斯拉股价重挫 38.7%， 至少套现 39.5 亿美元，收市最低跌到 177.12 美元，市值剩低 5607.85 亿美元，而回顾特斯拉股价最高曾经到 1243.49 美元，市值 1.2487 兆美元。但一年来股价重挫 55%， 继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之后，特斯拉亦成为腰斩一族。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